亲爱弟兄姊妹平安，主日平安，感谢主啊。我想呢，今天我跟大家一同来思想一个题目，这个题目呢叫做一望救活啊，这个题目叫做一望救活。引发我这次准备这次信息呢，也是跟我自身的生命的经历啊，我在那里探索，我想呢今天呢跟弟兄姊妹有一点的分享啊。好，我们来看看一个的。好，经文我们再看，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或者叫一切信他的在他里面得永生。好了，这个经文我们就不，今天最主要的就是这一节。那罗马书第8章3到4节，律法经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罪了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是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啊。我们感谢主啊，我最近呢在思想一个问题啊，思想一个问题。我们知道啊，教会很怕危机产生，但是呢我们常常觉得危机也是一个契机。什么时候有危机，包括我们人生的经历也是如此，常常生命的一个极大的启示和翻转都是在危机当中啊。这个是很有意思，常常一个民族啊，一个国家啊，一个企业啊，世界所有事物的一个规律就是要有一个翻转，翻转的时候就到了一个低谷，到了一个最低的时候，哎，反而它里面啊那个最准确的那个启示就来了啊。世界的事物是如此，在属灵的事物上面同样有它的规律。我们感谢神，我们今天在教会中，我们很多的时候对教会负面的东西我们不大愿意多讲啊，但是呢很多负面的东西是存在的，我们正面跟负面啊，是一个相互依存的啊一个关系啊。当我们看到负面的时候，我们越往正面的东西在积极在那里靠。那么我很感谢主的，我们今天啊就是要讲到啊末世的教会。其实末世的教会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的兴奋的一件事，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啊主耶稣再来的日子很近很近。主耶稣要在这里预备啊，要等候啊，迎接他的心腹进入荣耀里面去啊，这就是我们今天侍奉的一个价值和中心的所在啊。那么末世教会的一个危机是什么呢？我个人的觉得就是说，偏离以耶稣基督十字架信息为中心的一个生命的信息啊。所以感谢主，这件事情是我最近的一个思考。还有一个呢，我就想呢，就是我很感谢的，最近我又把王明道弟兄的一个文集啊，我重新再读了一遍。我在很稀奇的就是王明道这个老仆人啊，在中国的教会的历史中有三个属灵的比较神大用的仆人，一位叫王明道老弟兄，还有一位叫宋尚杰，还有一位叫尼托森啊，这三位，他是中国本土教会啊，他在中国教会历史中神大用的三位仆人。最早被神用的是宋尚杰博士，他是虚年龄是45岁被主接去。其实他从美国回到中国大陆去传福音的时候，他整个的历程只有15年。他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南洋，他整个的福音的火焰把150,000人得救。当时他们那个，其实宋尚杰后来离开世界以后，中国政权改变以后，大量的教会受到逼迫，在最肃反的时候，神兴起了当时基督会堂的创始人王明道弟兄。他有三篇文章，这三篇文章真的非常有意思。一篇文章是读书呢还是真理，第二篇文章我们是为了信仰，第三篇文章他说我们是为了信仰，第三篇文顺从人呢还是顺从神。你要知道，了解当时王明道老弟兄讲写这三篇文章的时候，正是肃反最严重的时候。如果这三篇文章写出来的时候，他一定是被抓的、被判的。所以你了解王明道的那个 老仆人的那个信息的背景的时候，你觉得当时他那个勇敢的心到底从哪里来？所以整个中国家庭教会的根基，这因着这个三篇文章没有偏离。我认我是在聚会所服侍13年，在大陆的聚会所，聚会所后来被全部拆掉啊，上海最大的会所拆掉，什么问题拆掉？就是很多的时候偏离了耶稣基督十字架的为中心，把人高举起来。后来我们从痛定思痛以后，整个中国家庭教会的见证，他当时的根基就是以耶稣基督十字架为中心的生命的信息，这个是太宝贵的啊，太宝贵的。好，我们再看啊，所以前100年啊，在北美的教会有一批的人非常的勇敢，他们起来对付当时的不信派啊，这个不信派也就是说他们对圣经都是怀疑的啊，这种思潮伴随着后现代的一直的萌芽的状况，后来整个的神学院，好多的神学院都变成了不信派的摇篮。所以这个风波在整个的世界在传播的时候啊，当时出来一批一批的，包括威斯敏斯的他当时信仰的告白那一批基要派的牧师们啊，他们花了很大的时间来抵御这个不信派的思潮。但是很感谢的，我们他们今天对不信派，中国教会在60年前经过征战，北美教会在100年前经过征战，对不信派的东西我们很容易辨别。因为他怎么不信童女怀孕生子，不信耶稣死里复活啊，不信圣经是无误的，那你很容易辨别。但是后100年来，撒旦的伎俩他改变了，他改变什么呢？他从这个吼叫的狮子，他变成了什么？光明的天使啊！他不再逼迫了，他在最后的教会的时代，他是什么？他表面上啊，他是想耶稣死里复活的信息，但是他的中心偏离了。这个偏离就是什么呢？把掺杂和世俗的很多的东西进入了教会，啊，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就是从这个改革宗的开始，一直到改革宗，其实宗派是后面的人把它扩充为宗派。当加尔文弟兄开始，威斯里弟兄开始，啊，当时弟兄会的运动开始，敬虔运动开始，他们第一批的有亮光的弟兄们从来没有想到他们后来变成了一个维斯里派，后来变成了一个加尔文派啊。这个宗派的概念是后面跟随的人给他框成一个概念，他们第一代的人是非常的有启示有亮光，到第二代的人他们就变成了一个宗派。其实当启示跟亮光延伸出来的时候，是对整个圣经的主流的回归啊，所以芝加哥的宣言就是圣经无误，非常宝贵。所以到末世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掺杂的，是一个世俗的东西进入教会。这个教会这场属灵的征战真的非常的艰苦啊！到底是以福音的根基为中心，还是以神的心意为中心，还是以人的心意为中心？这个在最终的末世的时候要做出选择。所以今天的基督徒对罪都有认识，但是对世俗的东西需要从天来的亮光和真理来开始。所以这一场征战啊，就是说一定是今天伴随着今天时代的教会必须要面对的啊。好，我们知道使徒保罗啊，经过大马色以后，神兴起来一个非常在教会历史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器皿。他在他一生传道的过程中间啊，你特别要读使徒行传啊。所以袁湘成老牧师讲过一句话，在北京的袁湘成，他说一个要为主工人做工的人，要服侍神的人，我特别对年轻人要讲，你要使徒行传要读100遍啊。这是袁湘成老弟兄，因为做工的原则、生命的原则、圣灵工作的原则，你都要根据使徒行传的羊群的脚踪来摸索往前面去。那么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今天教会的两大难处，你如果读圣经的话，一个就是哥林多前后书，就是在亚该亚，在靠近希腊的受希腊文化影响最深的那个地方，保罗解决亚该亚的行政分裂的问题、道德的问题啊，这个异端的问题，他说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 他在第一段的时候他就是讲到十字架的信息，然后呢当犹太的福音包括当时最有名的使徒往这个基利亚境内加拉太的众教会那里传播的时候，又面对了一个征战，就是当时纯正的福音受犹太律法主义的搅扰。律法是不改变的，律法主义是很可怕的，你要注意啊，律法是从神来的，律法跟律法主义要分别，宗派跟宗派主义要分别，这两者之间的概念不一样。当他传到加拉太的时候，保罗也是把十字架的那个意义重新讲。所以加拉太书啊，这马丁路德在改教的时候他说他是我的 Catholic、非常有意思。什么叫 Catholic？ 是他跟他加拉太书是结合的。加拉太书保罗没有在十字架底下，老约翰在十字架底下，但是真正的保罗使徒保罗把十字架的意义在加拉太书完全的解释出来。所以加拉太书有两句话，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肉身活着是信神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还有说无知的加拉太人呐、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的眼前，有谁来迷惑你们？哇，这个就是整个诠释加拉太书的意义。加拉太书就讲到四大启示，基督的启示，福音的启示，福音的根基，十字架的启示，最后讲到圣灵，基督福音十字架和圣灵，这是整个加拉太书的四个根基啊，四个柱石。所以非常的感谢主，所以保罗对付亚该亚教会的问题和加拉太教会的问题都是回到十字架的信息当中。所以很多人说教会的影响力在哪里，教会需要影响啊。我昨天听到一个加州来我的一个同学啊给我一个电话，他说我们今天加州啊众教会在禁食祷告，为什么祷告？他说教会失去在加州的影响力，加州已经同性恋合法，大麻合法啊，厕所中性啊，还有这个教科书啊，他就拿出来在学校的教科书是一塌糊涂，我也不懂他到底讲的是什么。他说整个的加州沦陷啊，他说加州原来是一个这么富饶的地方，现在变成这样一块地方，现在加州的众教会为这个事情在向神禁食的祷告啊，这一波可能以后也会吹到东岸来啊，吹到东岸来，在加州大麻已经合法化，同性恋不仅合法化啊。他问我，他说时代那个教会的影响力，他说教会必须要有影响力。所以王永信老牧师在去世之前，他在加州有一封公开的信，讲到教会在社区 community 要有他的影响力，福音要有他的影响力。那么这个福音是一个国度的事工，特别把年轻人在里面那个火一样的热情在那里点燃，教会要满足青年人传福音的那个热情，你不能把它熄灭。然后这个热情的点在哪里呢？这个国度的事工在哪里呢？当福音的火被点燃的时候，教会的前奏的复兴就开始了，后面是建造，后面是团契的问题。当你看到这个福音的火，你一定不是把你举起来，乃是把基督的十字架举起来。所以我们的主他有一句话，他说我若被举起来，要吸引万人来归向我。当我们高举基督的时候，这个力的吸引力就产生了，这叫做影响力。那么福音的增长，这个教会的增长，我们就是怕教会的人员的流失，我们怕教会能够进来，教会有许多这个在后现代有这个建制的完善啊。你如果去读那个华理克这个直奔标杆那个教会，哇，那个教会的运作它里面有很多的技巧啊，直奔标杆我们在知识会都读过，但是这些东西宝贵吗？很宝贵，但是有一个你不要忘了，就是说今天有很多的方法，很多的技巧，也很多的那个运作的一个流程，但是最主要的要有一些人像伊犁麦子一样的落在地里死了。你是不是那一个愿意为主埋一样伊犁麦子落在地里死了？我想在我们教会中，无论在每一个团体中，有很多的弟兄姊妹正朝着这个意向在走。主耶稣说一粒麦子若不掉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籽粒来。我想在我们这个团体青年团体中 有一位姐妹，我今天还在很想念她，就是英智。你还大家记得英智吗？现在在上海，对不对？她去，这个姐妹得救以后，她说有一次她跟我来交通，她说她最受感动的那首诗歌就是那一粒麦子掉在地里死。她说汪传道，她说我以后的道路也要这样走。那个时候她去上海之前，我说真的，一个年轻人他里面这个对主的那个渴慕啊，追求啊，我今天还在。据说他在上海，赵超强也去了上海，在他父亲的教会在那里服侍。英智在，据说他们的服侍非常的美好，非常的美好。他当时有一个感触，就是他已经在学习利用顺服神走十字架的道路。一粒麦子落掉在地里死了，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这位年轻宝贵的姐妹，你带我们中间敬拜的时候，你看到她的那个专注啊，非常非常的专注啊，这是教会结的那个果子。你看她的重生的经历，一直到后面今天神带领她啊，真是一粒麦子啊。今天教会需要的是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若是死了，就是结出许多的子粒来。不是你讲的有多好，你是你活出来是不是一个死而复活的生命。这就是对我传道人很大很大的一个挑战。还有生命的转机在什么地方，就是有一天你有光的时候，你就会恨恶自己。所以主耶稣说，爱惜自己生命的就要失丧生命，在这世界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这个是不变的一个定律。什么时候我们欣赏自己，认为自己是还有好的地方，我们就落在黑暗里。什么时候在光中，我们就看见自己一无所失。包括今天站讲台的这个所谓的传道人，每一次在光中的时候，我真是看到自己一无所失。当你看到自己真实自己的时候，当你里面有恨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的生命的转机就开始了。所以这也是主耶稣给我们所说的，爱惜自己生命的就要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这也就是约伯最后他说，从前我分文有你，现在我亲眼见你，因此我在炉灰中间懊悔恨恶自己。那么侍奉的能力在什么地方呢？我们要讲到我们的侍奉需要一个能力。很多人说有恩赐，有方言啊，有讲道的恩赐，有团契的 leadership 的恩赐，侍奉的能力。我们很愿意为主做工，但是我们知道我们里面有很多堕落的东西抓住我们，我们需要带出一个侍奉的生活和能力来。那个最终的能力呢，就是若有人要侍奉我，谁要有一条路，就是你要跟从我啊。主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所以来跟从我，这个 calling， 这个呼召是伴随我们一生的。若有人要服侍我，就当跟从我。还有一个，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在哪里，经历随时随地与神的同在的生活。有了我的命令有遵守的，这人是爱我的，爱我的并蒙我父爱他，并且我们要与他同住，每时每刻要与基督同在。一旦枝子奔葡萄树断流，我们里面就枯干，我们这个人就立刻活在黑暗的当中。所以感谢主啊！所以若有人要服侍我，就当跟从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这是最终神给我们的一个荣耀的结局。所以这几方面就是我想教会的影响力啊，教会的侍奉的那个能力，生命的转机，教会的增长，其实在约翰福音里面主给我们很清楚的看见这一些。好吧，我们今天为今天的信息再有一些祷告好吗？好，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是被举起来，你若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你。但愿今天的信息能够带领小子能够传讲的清楚，把忠心来告诉弟兄姐妹，一望就活。但愿你赐下真理的圣灵，让弟兄姊妹明白在真理的里面能够得着自由。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最宝贵的名，阿们。 好，我今天呢这个题目呢叫做一望就活啊，一望就活。我后来想一想，这个一望就活，我记得啊，英国有一位就是传道的王子，讲道的王子啊，他一生大概就50几岁啊，他的名字叫做 Spurgeon 啊 ，Spurgeon 啊，那个信件很多的，他讲章都在网上都有啊，他有个纪录片，回去你看啊，我后来他的纪录片我看完，他最早期的第一篇讲道啊，在一个农庄里面讲的第一部讲道就是 Lock the Lamb。就是看哪、啊、神的羔羊，他就是讲仰望，望，这个词啊，就是看啊，看哪、啊。我记得那个德国的一个贵族啊，德国那个贵族叫辛森多夫，啊，他幼年的时候，我们知道啊，摩拉维弟兄们在辛森多夫的庄园里头有那次大复兴，他生命的转机是看到一幅油画啊，看到一幅油画，他说看哪、啊、这一个人。看哪、啊、这个人，就是讲到主耶稣看，所以圣经里面特别注重的那个看，那个望，这个词啊，其实非常非常的重要啊，非常非常的重要啊。我们讲到啊，非常有意思的就是约翰福音里面就把那件事情给我们启示出来，在约翰福音的第三章啊，其实我们如果说讲到约翰福音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把我们带到耶稣基督十字架和死而复活的那个生命里头，啊，所以约翰福音特别注重生命，生命；马太福音特别注重国度，啊，特别注重国度。所以约翰福音他特别讲到信子的人有永生，就是讲到那个生命的问题，啊，我们感谢主啊。我再跳过来。我们知道啊，在约翰福音啊里面啊，有第三章的时候啊，有一个人呐、啊，叫尼哥底母啊，来见耶稣啊。这个尼哥底母啊，这个 PPT 怎么？好，不去管他了哈。我们才讲啊，那约翰福音啊第三章的时候特别讲到一件事，有一个就是法利赛人，是犹太人的官啊，这人夜里来见耶稣啊，他说若没有神的同在，你所行的神迹就无人能行。这个时候我们的主啊，他告诉对尼哥底母讲，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然后我们的主耶稣在那个地方讲到重生的时候，特别讲到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什么呢？就是铜蛇。他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在他里面得着永生。弟兄姊妹啊，尼哥底母是一个读圣经的人，他一定会知道这个蛇的铜蛇的故事，对不对？这个故事记载在什么地方？就是记载在民数记第21章的时候。这个民数记第21章啊，有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是以色列人呐、啊，他们在旷野在那里走，他们从哪里走？在何尔山，就是西尔山走。他们本来在旷野走进入迦南的时候啊，他要2年就可以进去了。他没有走非利士人的路，11天，他走了2年要进去了。然而他们在旷野堕绕行了38年，在这个绕行的过程中间，到要尾声的时候，他们犯了一个罪啊，这个罪呢就绑毒耶和华的仆人摩西和绑毒这个神啊，他们的口里面说，因为这个路为什么会绑毒呢？就是路实在太难走了。这条路实在太难走了，所以啊，我们也想到啊，一个基督徒啊，我们得着救恩的时候很喜乐，相当的喜乐。当我们接受主的那一刻是非常的喜乐，当我们真正进入这个道路的实际的时候，我们就觉得难了，很多的是难了。有一个传道人讲得很好，他说一瓶水啊，你放在这个瓶的桌子上面， 它不会翻腾的。你如果说这个水啊，你如果在那里或在那里动的时候，它里面的东西就翻腾出来了。其实在这一条道路中，环境是最好的检验。神在把我们带进这个真实的一条旷野道路的时候，接着环境啊，把我们里面的生命的本质全部彰显出来。啊，这个环境由三部分造成的，一部分是我们的家庭，还有一部分是我们的人际关系，在职场中间，最多的还有一部分大概在教会中。啊，在很多的事物中间，把我们里面的那个本质的生命就在那里完全的在那里把它暴露出来。你没有环境，没有办法看到你里面的本质是什么。当你有环境的时候，把你里面的那些最深的那些堕落的东西都翻出来了。所以我们在这些环境当中，我们在那里看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真的非常的挣扎，也非常的痛苦。所以感谢神啊，以色列人后来神就那个火蛇啊，神就叫这个火蛇到以色列人的中间。当以色列人被蛇咬的时候，都要那个灭亡死的时候，神吩咐他的仆人摩西立一个旧法。这个旧法就是用杆子上啊，用铜来铸造一个铜蛇挂起来。当他挂起来的时候，就告诉他，你一望这个铜蛇就活，你不望这个铜蛇就不活。很稀奇的，很多人意识里就是说，当人被蛇咬伤的时候，你把蛇赶掉嘛，神就把这个火蛇赶掉。神的方法不是把这个蛇赶掉，也不是用蛇药啊，也来医治你被蛇咬伤的那个创口。照我们天然的想法，第一步先把蛇赶掉，第二步就是把那个创口啊，你在里面就用蛇药来把它敷住，来把它医治。神的方法不是，神的方法是你立一个杆子挂起来，挂起来以后把那条铜蛇铸造的那个铜蛇挂起来，叫以色列人一望这个铜蛇，那一望这个铜蛇啊，你一望这个铜蛇就活了。你看民数记21:9，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凡被蛇咬的一望这蛇就必得活。摩西便制造了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非被蛇咬的一望这铜蛇就活了。这段经文呢，后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3:16的时候，跟民数记啊，就是啊相呼应的。那么这个意义是在哪里呢？我们讲到这个意义啊，这个主耶稣对尼哥底母讲，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照样被举起来。这个意义在什么地方？这个意义啊，就是在这里。我们看啊。罗马书的8:3，就是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我有一天我发现，就是说旷野以色列人被蛇所咬，今天在亚当的子孙里面，每一个人都是被蛇所咬的人。我们里面就是说被那个罪的那个毒钩啊，被死亡的那个毒钩，撒旦的那个毒液啊，深深浸润到我们的里面来。盼望弟兄姊妹知道，包括传道人，我今天站在这个里面，在那里讲圣经的，多年在主面前讲道的人，我里面也发现，我一面在讲道，一面在劝勉弟兄姊妹怎么来爱主，怎么来跟随主教导，但是我无法胜过我里面那个最深的罪和死的那个捆绑。这个我不能说别人，是我自己。我越来越发现，我们今天就是说在外面的事工里面在做，但是我们解决不了这个内在的那个被蛇的罪所捆绑的那个黑暗的权势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一想到蛇，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很可怕的形象。如果你提到蛇，你一定会想到伊甸园，你一定对追溯到伊甸园去，到伊甸园那个源头的里面去。那条古蛇啊，就是狡猾的古蛇，它篡改了神的话， 引诱了始祖，将他那个毒液进入到人的心思里面。所以所有亚当的那个子孙啊，不管你外面有多对宗教多热忱，对外面的东西多热心，但是他内在的那个东西没有办法。所以当施洗约翰出来都面对法利赛人跟文士，他怎么讲？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哦，你看他们对外面的宗教非常的热心，但是里面他却装着这个勒索跟放荡。所以啊，我很感恩主的，每当我们看到了这幅图画的时候，到底这个出路在哪里？还有一个，我要讲讲我得救的，一直在讲我重生的经历。我重生的经历啊，真的是当时是在一个查经班，就是查到了罗马书的第七、第八章。如果没有第七、第八章，我肯定不会得救。就是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我深深的知道，我外面当时在追求那个佛教的修行，因为我的家庭是一个佛教徒的家庭，但是我里面没有办法胜过那个罪和死的律。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在我生命的一个转机的里面，就是那一次我看到了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活化在我的眼前，然后我里面的生命有了一个改变，就重生了。所以我非常感谢主的就是这一点，就是说我们今天一个最大的痛苦，包括保罗他也是。你如果看到保罗写罗马书第七、第八章的时候，你要知道保罗的服事已经很有能力了。如果你跟使徒行传对照起来读，他从大树出来以后，他的工作已经很厉害很厉害了。当他写完罗马书给你读到第七、第八章的时候，你就发现他里面的那个罪和死的律的那个捆绑还没有解脱掉，还没有释放掉。所以问题是，我们今天的问题是，就是带着一个挣扎的生命在生活，在侍奉，在走道路。所以保罗在里面看到这个里面的一个痛苦啊，他说我真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呢？我再说一遍，这个是一个共性，每一个人都有这样一个共性在里头。所以我们感谢主啊，首先第一点，你重生的经历你到底清楚不清楚？所以重生的经历是相当相当奇妙的。其实这个经历是什么？是圣灵光照，把你带到那个十字架的那个仰望的里面。这个信心是神所赐的，当你看见这个圣灵把基督的十字架光照启示给我们，那你看到挂在杆子上的罪身的形状，在肉体中对了罪定了罪案，为你们成为了那个赎罪祭，这个铜蛇挂起来的时候，你一望他，你一相信他，你里面就活了。其实重生就是一望就活，所以感谢神啊！所以你看到吗？以色列人犯罪被火蛇咬伤，这仅仅是一个肉身的死亡，但是世界上人被罪恶捆绑，要什么？要永远的灭亡。所以感谢主啊！重生就是一望，就是那一个望，就是信心，就是那一个望。当你望的时候，你就这个信心就是把主的生命接受进来了，接待进来了。那个生命进到你里面来的时候，活了。这一刻就是风随着意识吹，你不知道风往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盼望今天进入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姊妹对重生是很清楚的。这不是一个知识性的赞同，我说我觉知了，我相信了，我甚至于受尽了，都不能取代真正的重生。所以很多当时的西国的宣教士啊，在中国传福音的时候，他们第一件事情，他们在礼拜堂的门口，那些西国的教士为每一个中国的弟兄，哎，你得救了吗？你重生了吗？就是问这个问题。其实很感谢主，生命是一个本能。我再说， 你怎么样的生命就活出怎么样的一个生活来，是一个本能。如果说你这个生命没有办法活出那个本能的话，那你要自己知道，那你重生的那第一步你要很清楚。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其实很重要的，我不是一个基督信仰的家庭出生的，我的妻子是一个几代基督徒家庭出生的，但是我很稀奇，对我来说很清楚的就是我重生，我知道在我的一生中最重要的那个重生的经历，就好像耶稣基督活化在我的眼前，那一刻这个生命进到我里头来了，这个生命进到我里头来了，我里面有那个生命的直觉了，这个里面活过来了，耶稣基督活到我里面来了，这个我很清楚，我得救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重生是一个太重要太重要的一件事，我们不能用知识道理来讲清楚，当时你有这个经历的时候，你后面才有道路的延伸，否则那一刻真的以后你走下去真的很难很难很难。所以我们回溯到伊甸园的故事啊，我们回溯到伊甸园的故事，所以说那个仇敌撒旦的那个罪和死亡不仅仅是一个律和权势啊，他进入了旧人老亚当的那个性情中间，你和最终的那个宗教的热情啊，都不能解决你里面那个罪与死的那个捆绑，这个力量太重了。所以你想保罗啊，保罗已经重生了，已经重生了，已经在为主做工了，到了罗马书第七第八章的时候，他还发现这个东西在里面捆绑。有很多人说，哎，那么你把这个东西拔罪根拔掉它嘛，啊，全部拔掉它，好像就是那个蛀牙来拔牙，你知道我们从前那个讲到那个牙痛啊，你把那个牙拔掉不是好吗？你要记住啊，佛教有拔罪根的思想，基督教没有拔，基督的信仰里头没有拔罪根的思想，从来没有。你要，基督的信仰从来不给你这个救人去改良。没有的，我上次讲到的就是说，我来不是招义人悔改，我招罪人悔改。你不能把新布扯下来缝在旧衣服上，一件新衣服你把这个新布扯下来，你就把那个两样都拉扯了。今天我们这个人有一个律法主义的思想，有一个宗教的情怀，就是说我接受了这个生命，我就像这个旧人啊，改改好，啊，补补好。你要记住，神从来不做修补的工作，从来不做的，从来不改变你的肉体。你从前信主以前是怎么样，你重生了，生命进来了，如果说你没有看见与基督同时的这个事实，你的旧人一模一样，没有丝毫的改变过。你不要想用你的一个方法来改变你的旧照，圣经没有这个思想，用你的一个修行的方法来改变，这是佛教，这不是基督徒的思想。那么圣经给我们一个思想是什么呢？与基督同死，就是死，与基督同死。说妙就妙在这个真理是什么呢？当你看到里面这个罪和死的律在里面捆绑你折磨你的时候，你在那个挣扎的里面的时候，神启示的不是用你内在的挣扎或者努力来解决，当你在挣扎中已经好像没有力量的时候，神开启一件事，就是铜蛇。一望这个铜蛇，你发现这个里面的这个蛇的毒在发作的时候，你很痛苦的时候，你胜不过的时候，有一天你看到了铜蛇被举起来，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所讲的，主耶稣称为女人的后裔来伤蛇的头。儿女既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他要藉着死败坏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所以主耶稣成为了什么？幕后的亚当，他是不知罪的，他成为了什么？罪身的形状。主耶稣 来到我们中间的时候，道成了肉身，他需要穿衣服的，他是一个罪身的形状，他不是罪身，我们是罪身，我们是罪身。你要举起来， 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儿女既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他要藉着死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要释放救拔那些一生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的主钉上去的时候，撒旦的权势被败坏了。所以罗马书第六章的时候，罗马书就看到的一个，就是说我们因律法因肉体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了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为我们成为了赎罪祭，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一般只顺从圣灵不顺从肉体的人身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看见这个事实。我上次在这里讲台讲过一个信息，叫知道我们的救人和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叫我们这个罪身能够灭绝，罪身灭绝。所以我们若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站在讲台上真的很急啊，我在那里用我有限的话我表达不出来，我真的表达不出来。其实在我的经历当中，重生是看见这个事实，你每后的每一个得胜不过是在这个重生的根基上与基督的死联合。信入这个死，你看到的是一个事实，是一个启示，眼睛看见，不是说我圣经的知识，我接受了一个知识的道理，我与基督同死。不，有一天你的眼睛被打开了，你看到我这个救人与他同定十字架，与他一同埋葬，是一个事实。信心就是接受这个事实，连接这个事实。当你信入这个事实的时候，你从罪和死的律里头就得到了释放，那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是生命和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了这个罪和死的律的捆绑。所有的人，亚当的后代，每一个人，一面在外面在那里侍奉，在那里一面永远没有办法解决那个罪和死的律的捆绑。保罗在那里叫我真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光照是大的，其实仰望是简单的，什么样的人你都可以来望，就是注目，注目这个哥哥他的十字架。当你一望的时候，你信入了他的死的时候，你就与他这个死的形状联合的时候，弟兄姊妹，你里面立刻就得着释放，你就从罪和死的律里面得着自由。你要去看他，但是今天很多的人是怎么呢？看内心，分析，看环境，看什么？你看错了。你今天所有的这个注意点在哪里？就是仰望同神。你一望，你里面所有的问题就得到了解决。所以这个是在什么地方？在启示中知道基督的同定、同死、同埋葬的意义。这三件事情非常重要。你是不是已经相信我这个人与基督同死？把这个死作为一个事实来看见，来接受，我与基督同死了。第二个，知道这个旧人已经埋葬了，就连同旧人和旧人的邪情私欲与基督同定十字架了。还有一个，那个2000年前哥哥他所成功的那个十字架，今天活化在我们的眼前，每时每刻活化在我们的眼前。就认识自己啊，在罪和死的律的捆绑的挣扎中，在痛苦中向神呼求。重生是一望信入神儿子的生命，接下来的经历不过是重复这一个经历。你重生怎么是信心入门的？以后你所有在生活当中的一切都是以这个经历在重复的，与基督的死联合，与基督的死联合。所以你不断的在那里仰望神，不断的来接受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的那个事实，就是与基督联合。这件事情 如果你一刻与这个同时同埋葬脱节，你好像枝子跟葡萄树就脱节了。这个盼望弟兄姊妹要，所以经历得胜的欲望啊，让脱离了罪和死的权势，那个时候你才发现基督的生命在你里面活，你发现主耶稣这个生命在你里面活，你不要挣扎的，他自然而然就活出来了。这个是一个信心的一个果效，不是一个外在律法的意义的行为，是一个信心在里面的果效。所以感谢神啊，我不知道讲的你们能不能明白，是一个信心里面的一个果效活出来的。所以遗忘使基督成为我们的生命，并且靠着内住基督的生命活在我们里面来侍奉来生活。所以这个真理啊，其实是从知道开始的。我们知道我们的旧人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是我们的罪身灭绝，是我们的罪身灭绝，叫我们与基督死的形状联合，也与他这个复活的形状联合。好，我今天羔羊不讲，我再回到那个铜蛇的里面啊。羔羊我们不讲啊，我们讲到应用啊。我有时候在跟弟兄姊妹交通跟探访的过程中间啊，这个很多的弟兄姊妹都有一个共同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在无论在侍奉在工作中，他就发现在环境中，他认识在内心和环境中的那个挣扎冲突和做这个挫折，这个解决的路在哪里。包括我在内，我也是。其实你要知道，传道人站在讲台上是最危险的。我在说马丁路德讲，你如果没有呼召，要逃避讲台，要逃避地狱的火一样。传道人最大的挑战就是讲的他活不出来，一面在讲，一面他内在的东西还没有得着自由，还在捆绑的当中。所以我们认为这个职业的挑战就在这个地方。还有侍奉的弟兄姐妹好多也是愿意为主摆上，愿意去侍奉，但是里面的那个罪和死的律的捆绑，好像那个出路在哪里不知道。所以很感谢的就是说，神用每一个环境每一个生活，把我们的内心在环境中的挣扎冲突挫折全部暴露出来，全部暴露出来。其实一个跟随主的人永远脱离不了环境，其实环境就把我们内在的很多的东西显明了出来。所以有时候我们想为什么环境会这样，其实不要怕，其实是环境是一个神做工最好的一个契机，最好的契机。有一天你挣扎到一个地步，挣扎到一个地步，你说就像保罗那样说，我真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呢？我告诉你，你离得胜不远了。今天很多的人就不愿意走到这一步，不愿意走到这一步，不愿意看到自己那个本相是没有办法胜过的，他没有办法胜过。今天的难处是什么呢？很多人外面太刚强了，太刚强了。其实出路在哪里？就是承认自己，承认自己里面的光景。最简单的路，光照的路，就是用最单纯敞开真实的信心到神的面前。这个是圣灵的一个恩典，不要掩盖，不要掩盖你里面的虚空，不要你掩盖你里面的挣扎，不要你掩盖你心思里头的困扰，你就带着你的本相，靠着耶稣基督的血来到神的面前，这是第一步。这个是简单的。然后第二步，不是朝里看，不是朝环境看，乃是朝杆子上的铜蛇看。一望，你去望它。当你一望的时候，来仰望十字架的铜蛇的时候，那我们不讲羔羊啊，接着持续不断的信路仰望交托，这条路是简单的。我举个例子，譬如你在环境中 碰到疾病，碰到失业，碰到伤害，碰到人际关系，碰到冲突的时候，你一面带着你里面的这个挣扎，一面你带着你今天无奈的这个环境，神给你这个环境，你到主的面前来，你学习在那里祷告，不住的祷告。我告诉你，这个是简单的，很稀奇的。我有一次在幽闭聚会的时候，有一个姐妹她带领幽闭，她常常讲她的经历的时候，我发现很稀奇的一点就是说，她在学习一件事情，就是在环境中的难处来的时候，在职场的难处来的时候，她就是把这件事情交给主，一面让圣灵来光照信和悔改，另外一面她转向神，她把内心的那个真实的光景带给主。每一个环境都是我们学习的一个契机，学习一个契机。不要挣扎，挣扎是有的时候也会挣扎，但是你学习把这些交托给主，好像不断的在祷告，不断的在祷告。比如我举个例子，我觉得一个，我这个人这个是很非常急躁，在家里面非常急躁。比如说那个厨房间的事，洗碗呐，很多的很小的事，常常会把我的脾气掉出来。多年来好像都改变不了，我真的非常恨。还觉得这个我跟我姐妹她是一个很慢的人啊，有条不紊的。我好像是非常粗的，很细的。多年来这个夫妻间的那个脾气的那个控制常常里面挣扎非常多，在具体的生活中有许许多多我所不能胜过的。但是有一天我看到了一个路，这个路就是说，当你里面这个脾气要起来发作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就是要学习神有一个恩典把你带到祷告的里面。你说，主啊，我真的胜不过自己，我就带着这个情况，当时呢有时候发脾气发过了，你就觉得里面很自责，那你就要从面前去悔改，然后你把你内心中间的那许多的问题困扰你向主倾诉，然后借着这个环境你在这里的吗仰望交托，在这个不住的祷告中与主联合中过仰望跟随主的生活。每一个环境与内心的反应都可以学习，并学习跟随主。这个就是今天我们的道路。重生是一刹那的，一刻的，以后的生活是每时每刻每天的。你所遇到的环境跟我的环境不同，你的内心的挣扎性格跟我的性情也不同，但是属灵的原则是一样的，你随时随地可以仰望，而且你到主的面前来交托，不管你内心里面发生了什么你都可以。所以这条路是非常非常真实的。比如说很多成瘾的东西，你对孩子的沟通和孩子整天在游戏机上面，你千万不要用人的方法，你也要把这个难处带到主的面前去。或者说你碰到了一个很厉害的老板或者说你碰到了一个现在面对的一个环境，你里面心灵的力量非常的累或者憔悴，你生命中今天的那个环境的起步点都是你祷告的章本。其实你不必要像中国文革的时候坐牢监啦，怎么样，不必要。今天你所有的环境就是祷告的学校，就是跟随主的契机，就从你这个环境中开始起步来跟随主。这个跟随我认为是最真实最真实的。今天用不着你到非洲去宣教到贫穷的地方去宣教，也用不着你大发热心为主做多少，就是你现有的生活和你的内心中来学习跟随主。主给你这个环境中你服下来，你来跟随。所以在这个跟随当中，每一个环境和内心都可以学习并学习来跟随，在每一个经历中改变，磨成神儿子荣耀的形象。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是被罪和死的律捆绑的，有一天真理的圣灵要启示我们，用信心把我们带入于主的联合当中，让我们看见旧造的一切与基督的死完全的了结，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这不是一个道理，是你每天所经历的生活， 你可以借着你每天的生活，不凭着自己活，凭着里面死而复活的主来活。当你看到了这个事实的时候，你就找到了这个窄门小路的钥匙。你觉得太荣耀，太荣耀啊！为什么早一点不好好的学习呢？所以我们的祷告也就真实了，我们的跟随也就真实了，我们亲近主的生活也就真实了。为什么主不把我们里面的罪根拔掉？是因为让我们随时随地都不可以骄傲。我们知道如果我们一离开主，我们里面这个本相就又暴露出来，每时每刻我们都要与主的死联合。当我们与主的死联合的时候，他的复活的生命也就从我们里面活出来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经告诉我们是以铜蛇来胜过我们里面罪和死的律，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在他里面得着永生，就是那个永远的生命。所以你在里面捆绑吗？困惑吗？不要在那里犹豫，抬起头来仰望他，看他。一仰望，你一把你真实的光景交托，连于主的死，让主的生命在你里面活出来。这是简单的，其实侍奉的路就是信心的路，很简单。愿主祝福他自己的话，阿们。